我清晰地听见那剧烈的心跳声，不仅意犹未尽的，又开始对他动手动脚。一只手抚着他的乳房，另一只手挤到了他的两腿之间。此时的玉凤身上再也找不到骄傲凌人的样子，脸上挂着两串悲痛可怜的清泪，下体传来的疼痛和橙色齿毛上的斑斑落红，让他一再的认到这残酷的噩梦正是现实。美丽的女大学生纤手细细的撑在床边，想要撑起自己的身子来，偏偏却是一用力就全身发酸，每一寸肌肤都好像还没休息够似的，四肢都使不出力来，瞬间骨内尤其酥软酸痛，再提醒了他已经被强暴破除了。但身旁的我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思考空间，被自己破包蹂躏后卸身的美人瘫软如泥的腿大叉着仰躺在床上，我心中有着无限的骄傲，真真是美景良辰，人间天堂无过于此了。我躺在美女大学生的身边，侧着身，用两只贼一般的眼睛看着身边的尤物，只见美人美眸清和，柳眉微皱，娇软无力的玉体横枕在床上，香汗淋漓，吐气如兰，娇喘细细，秀美秀颜晕红如火，桃腮嫣红，惹人怜爱。我见一番云雨过后的少女更是美艳绝伦，下面的刚软下来的命根子不由迅速的硬硬的翘了起来。我紧搂住玉凤光洁柔滑的赤裸玉体，吱，略一用力，就将玉凤娇软美丽的酮体翻了过来，再次翻身压住了玉凤洁白嫩软的娇躯上去。我很有经验的骑在她的身上，一只手用力的揉着玉凤的一对粉嫩的娇乳，另一只手扶着自己乌黑的老腔，插向身下美艳尤物那嫩嫩的桃花洞口。昨晚的开包过程中留下的艾叶起到了润滑的作用，我粗大的老腔很顺利的就再次挤进了美女那依然瑟瑟的嫩雪中，才定下来首次的交欢后的美丽大学生是那么的娇弱无骨。可是贪色的我哪还顾得什么怜香惜玉，又一次将男人那粗鲁而硕大的阴茎塞入禁地。我粗大的阳具胀得他的下身要爆开似的，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一下下的撞击着他那娇美但已被奸淫的红肿的嫩穴。新的一轮床事开始了，我昏昏的搂住已昏睡过去的美人，小憩了一会儿，尽情回味着爱欲的美妙。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近午了，我开始享用极品美女那无比鲜嫩、艳丽的酮体。的确，美女大学生的身材之好是绝顶的。纤细的腰肢线条柔美，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平坦的小腹白皙绷紧，在灯光下透射出晶莹的光泽，两个呈梨形的乳房雪白浑圆，看上去像两座小山峰一样，既丰腴又挺拔，乳峰的顶端是一圈淡淡的乳晕，粉红色的乳头像两粒小巧可爱的花生米，正在害羞的轻微蠕动。我轻轻地揉捏大学生美女那经过昨夜的狂风暴雨的依然湿湿的嫩雪，玉凤的大阴唇朝着两边湿淋淋地翻着，根本已无法合拢，嫩雪口已不再可复原为原来的狭缝状，就如同一朵已盛开的花朵，一张一合着，娇艳而鲜嫩，大腿根处仍留有破处留下的痕迹，一切都证明自己已成了这美得不可方物的 尤物的第一个男人。夜里的一切都不是梦。我满足地望着玉凤天仙般绝美的容貌以及玲珑有致的身段，不仅兴奋地全身紧抖，心中暗自思量，难得有这么好的货色，老子今后要好好享受这上天送给我的绝美尤物一段日子。玉凤慢慢地从沉睡中醒来，睁开了美丽的双眼，看到的却只能是痛苦的回忆。身旁的赤裸丑陋的男人带给自己的是耻辱、悲愤、无奈以及那份短暂的欢愉。难道这就是人生的宿命吗？玉凤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玉凤这时察觉到自己依然如同一只温顺的小懒猫似的，无意识的正蜷曲在我的怀里，双臂紧搂着我的肩膀，一对细嫩撩人的乳房紧贴着我的胸膛，我的胸脯摩擦着他的仍然膨胀的嫩嫩的乳房，不由得令他感到一阵羞赧悲痛。自己竟然是这样卑鄙无耻的上司的女人了。我的双手搂着他微微翘起的肥臀，左手竟然还插在壁沟里，牢牢地掌握着从来都羞于见人的肛门和美嫩的阴唇。玉凤的粉面立时已经是羞得绯红，复杂悲痛的心情一瞬间尽数涌上了心头，无言的泪水再次滑落在了眼颊。玉凤的意识中，女娃子处子之身被看得很重，失身的女孩很难找到一个好婆家的，要么跟了糟蹋自己的男人，要么远嫁，要么出外出卖自己的身子赚钱。玉凤一位小时玩伴就是这样子，在上学的路上被一地痞给糟蹋，后来被父母像丢垃圾一样丢给了一个40来岁的樵夫，18岁就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现在的自己该怎么办？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高贵纯洁的娇躯就这样被人一夜之间无情的占有了，从此已经不再是一洁冰清的处女了。不敢想象孤傲的他还会被迫做出那么多只有神女淫娃才会做出的无耻下贱的淫技，以及那些销魂荡魄的叫床声。我忽地抬起头来，紧紧地含住了玉凤的阴唇，粗鲁激烈地热吻着，几乎令她无法呼吸。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半晌，玉凤才自我的口中挣脱出来，很快我又一把将玉凤拖入怀中，双臂紧拥，令玉凤动弹不得。望着怀中这小鸟依人的美貌佳人，那吹弹得破的秀美娇颜上那一片羞红如火的艳霞，那一副楚楚含羞的醉人娇姿妙态，我心中不禁又是一荡。我俯首在她玉美玲珑的耳坠边低声说：“美人儿。”玉凤美丽的脸羞得更红了，玉凤无奈地张开乌黑的大眼睛，困惑而娇羞地望向我，一望之下又不仅连耳根子都羞得通红，乌黑清纯的大眼睛又赶快闭上，真的是娇羞无伦。我越想越得意，轻声说道：“
美人儿，我的玉凤，你可真美呀。”
第44章，随波逐流。一场春梦了无痕，但生命的印记其实已经深深烙进了玉凤的酮体之上，不管她怎么想躲避，却永远躲不开我的魔爪。看着无奈被我抱在怀里的玉凤，一张俏脸羞得越来越红，小脸也越来越烫，芳心娇羞无奈， 连洁白玉美的粉镜也羞得通红了，我心里却异常得意。此时我一阵淫笑道：“美人，如今我也睡过你了，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女人。说实话，那天你来应聘，我就瞄上你了，谁叫你主动往枪口上钻呢？如果不想外人知道你被我操过，就不要乱说，否则看你今后怎么见人。”“
你饶了我吧。”
玉凤抽噎着说，“今天的事儿我不给别人说，坦白从，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看着他娇羞无奈俏美动人的样子，一阵冷笑说：“我饶了你，你也不想想，你这小丫头长得这么漂亮，老子能饶了你？要埋怨你就埋怨你妈吧，谁叫她生了这么漂亮的女儿来，而且还是个女大学生。明白告诉你，以后我还要天天玩你的身子，你要静心服侍，若有半点不周之处，莫怪我手段狠毒，辣手摧花啊。”小玉凤无力地闭上了双眼，屈辱的泪水再一次顺着眼角流淌。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的她只有无奈地接受别人强加给自己的凌辱。她也确实不知道，如果不答应的话，我会对她的身心做啥样的一些伤害。更何况她已经被我蹂躏糟蹋了一个晚上，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虽然他从心底恨我这个男人，但我又让他尝到了那男女交欢的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些已经永远不能够改变了。一切听天由命吧，换了哪个男人都一样。一个清纯娇秀的少女，总是对自己的第一次开包破身、云雨交欢有着难以磨灭的印记，同时也对第一个跟自己交横合体的男人印象最为深刻。哪怕我开始时霸王硬上弓，强渡玉门关，强行奸污银河，一旦失身后就会听命那个男人的摆布。越是圣洁高傲的女人越是如此，若是让她尝到了男欢女爱的销魂高潮，淫爱交欢的肉欲快感就更是这样。我翻身起来，一边穿起我那白色的睡袍，一边淫笑着说道：“
玉凤，我的女大学生，快起床吧，好好梳妆打扮一番，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白天好好跟着爷干，晚上好好让爷干，不然的话，我就让公司里每一个人都知道咱俩的事儿，看你还敢倔不？”
玉凤紧闭双眼，一脸哀怨地侧过头去，泪水无助地挂满了美丽的面颊。看着床上不断抽泣的美女大学生玉凤，我穿好睡袍坐在沙发上，心想：
小贱货，再哭也没有用的，老子还收拾不了你个小丫头吗？
我将手伸到沙发下，按了一个隐蔽的按钮，没过多久就响起一阵敲门声。玉凤连忙拉起被子盖住了身体，紧张的有些颤抖。我笑着说：“
来了来了。”
打开门，张花英和谢娟一起走了进来。他们一边往里走一边给我道喜。我明知故问的说：“
大白天的道什么喜啊？”
爷满脸桃花运，能不道喜吗？华英大大咧咧地说着，满不在乎床上的小美人儿。
看，还在床上耍小孩子脾气呢。华英，你去劝劝玉凤妹子吧。
我拉着谢娟坐在三人沙发上，指挥着华英：“
妹子，别哭了。”
华英走了过去，拉着手扶起玉凤，劝她：“难得你长得这么漂亮，白总喜欢你。像我们费半天的劲儿涂脂抹粉的打扮出来十二分姿色出来，张着两腿等着他来，他都没什么兴趣。
女人嘛，生下来就是给人干的，既然干都干了，哭又有什么用啊？反正白总又不会亏待你。
听见华英说的这么露骨，我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来着。看着这保安队长的确有两下，至少脸皮够厚的。
你说什么呀？
玉凤听不下去了，反驳了一句：
哎呦，还害什么羞呀？昨天你和白总洞房花烛弄了一晚上，人家可是在墙头蹲了一晚上呀。
说着华英掉过头来笑着问谢娟：
谢娟妹子，你也没少听叫床呀，
来，咱们给玉凤大妹子来个精彩回放。说完，华英把一盒 DV 带塞进放相机，我一把搂紧了身边的谢娟，张开腿将她的嫩手夹进胯下，让她发着鸡巴，同时将手伸进她的上衣，揉起那双柔嫩细滑的粉奶子。一出好戏就要上演了。这时候背头大电视的显示屏上出现了清晰的电视画面，一个女人正狗趴在床上，被一个男人从后面狠狠地干着，鸡巴长枪大棒的来来往往干得正欢。看到这里，床上的玉凤惊愕地叫了一声，镜头拉开，被干的女人露出了完整的脸，竟然是玉凤。下一个镜头是女人斜躺在床上，一个男人从后面抓住她的奶子，勇猛地干着她的下面。镜头缓缓地摇到上面，大家都能很清楚地看出玉凤无奈表情和我的一脸陶醉。大家看到这里都屏住了呼吸，全部把目光转向床上的玉凤，而此时的玉凤仿佛是被闪电击中，停止了哭泣，而且失去了语言和动作的能力。她惊愕地对自己的躯体失去了知觉，她想扑上去关闭放相机，但身体不停使唤。她想下床逃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找不到腿，牙齿上下打颤，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丑态一格格的掩映。耻辱感战胜了恐惧，生命力在遭到摧毁后渐渐收拢。
我完了，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有什么脸见人？就是死也不能洗去我的耻辱。
他大脑一片空白，在忍无可忍以后的一声惨叫，用被子盖住全身，嚎啕大哭起来。看到悲痛欲绝的玉凤的惨样，我一下失去了继续调情的兴趣，推开谢娟：
去和华英一起好好劝劝这个小妮子，别伤她太狠了，怪可惜的。
轻描淡写的说完，我站起身来，走出了乱哄哄的卧室和战场。走进饭厅的时候，雅丽和小兰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我招呼他们坐下。
吃了吗？
随口问道。哦，吃了，就等着伺候爷用餐呢。雅丽满脸堆笑，好像有点虚伪，但又让我说不出什么来。管他的，天又塌不下来，换句话说，即使天塌下来又怎么样，玉凤这个小猫还能翻了天不成？我安慰着自己，在两女的服侍下简单吃了两口。当我回到卧室的时候，玉凤还在低声抽泣着，谢娟和华英在旁边你一句我一句地劝着。我一看也不是个办法，总不能就这么让一个小丫头继续折腾下去呀。
妈的，看来是不来点狠的不行了。
我暗自下定了决心，慢慢走到大衣柜旁边，打开了门，在里面套了半天，摸出了一个棕色的小牛皮套子。拿着这只小皮套，我走到了床边，冰冷冷地命令谢娟和华英到卫生间去放洗澡水。他俩一走，这房间就只剩下我和玉凤两人了。这时候玉凤可能也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常，停止了哭泣，但肩膀还是在一抽一抽的。我轻轻用手指一按，一把寒光闪闪的苏式特种战多用匕首就从皮鞘里弹了出来。 这还是当初新疆伊尔汗给我的拜师纪念呢，轻易没给别人看过。我厉声呵斥着玉凤：“玉凤，你个小贱货，你还哭不哭？”我用匕首在他的粉面上划拉着，他泪流满面的脸一下被冻僵了一样，显得很紧张。